家人们平安。今天来到第七至八天的祷告。过去几天，我们处理了新的秩序、内在的疲乏、阻塞神迹的偶像、需要分别为圣的空间。现在要处理的拦阻神迹临到的是羞辱与控告。和前两天一样，这二天的信息是相同的，但祷告内容不一样，所以请家人按着文章的引导来逐日祷告。我们曾经在心灵医治里处理过羞耻与醉酒，进入第七天和第八天，我们再一次来谈羞辱与控告，仇敌如何运用羞辱来控告神的子民，并拦阻神迹的发生。羞辱让人退后，觉得自己不配靠近神；控告让人沉默，觉得神已不再站在自己这边。这两者是许多基督徒在灵里最难辨识，也最常被绊倒的地方。属灵层面容易削弱人的信心与期待，使人难以坦然面对神，也难以承接祝福。在开始今天信息之前，我们先打开罗马书八章一至四节，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罗马书八章一至四节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看见不被定罪是一个已经被确立的身份，而不是我努力维持的状态。求你帮助我从心里接受这份真理，挪去使我退缩的羞辱，拆毁让我害怕被你拒绝的控告，让我记得我能站在你面前，不是因为完美，是因为你已经将我放在恩典的位置里。愿你使我在这份确据中得安稳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在深处，我的身心走向平安的怀抱，在深处与你相遇，你是我的光，我的依靠，风雨中你不曾离开，降临，心仍平静，你的声音温柔安宁，每个脚步你都同行，牵引我走向永恒光。你不曾离去。
在属灵的旅程中，人常以为阻挡自己靠近神或难以承接祝福的原因是环境、软弱、失败或缺少信心。然而，真正使人停在门口不敢跨越的，可能不是外面的压力，而是心里某些不容易描述的声音，羞辱与控告。羞辱是在人一时最薄弱的时刻悄悄形成，它可能来自一个环境的演变过程，也可能因为过去的错误而让人觉得自己不合适、不够好、不配地靠近神的恩典。他不必指责人什么具体的错，而是将一个全人性的否定贴在心上，使人不再相信自己是被神愿意接纳的人。羞辱使人退缩，使人保持距离，使人不再自然地走向亲近神的方向。而控告则更进一步，他会告诉人，不只是你不够好，而是你已被排除在外。控告让人怀疑自己是否仍在神的心意里，是否已经被划上界限，是否被分类为无法被帮助的人。控告的力道不是在于指出错处，而是在于让人相信自己已经丧失了资格。就算神愿意施恩，也轮不到自己。这两者都带着律法主义的定罪感，也就是要靠行为才能赢取神的悦纳。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，但是救恩之后的眷顾要靠讨神喜悦才行。救恩之后的人生像是又被放回一套绩效制度里，而羞辱与控告就是在这套制度中最容易被激发、被放大的声音。羞辱与控告之所以能在许多基督徒心中占据位置，并不只是因为人的软弱或过去的经历，而是因为在人的信仰底层时常藏着一种难以察觉的结构，那就是一种倾向律法主义的思维。控告会把任何缺点都解读为神撤回他的眷顾，你做得不够多，做得不够好，所以神的注意力不会落在你身上。仿佛神的爱是一个极易受损的契约，需要人时时刻刻保持良好表现才能维持其效力。两者合在一起，会在灵里形成一种错觉，人必须靠行为维持自己在神面前的有效资格。这是一种非常微妙却非常普遍的信念，许多人不会直接这么说，但他们日常的情绪反应、祷告的迟疑、信心的起伏都在默默反映这个底层框架。神救了我是神的工作，神是否继续眷顾我看起来就变成我的表现决定的事。如此一来，救恩似乎是恩典的，但救恩之后的旅程却变得像是考核。在这样的框架里，羞辱与控告不只是偶发的声音，他们变成了逻辑上合理的推论。既然神的眷顾与我做得好不好有关，那么我做得不好时感到不配，是不是也合理？悲哀的是，这类推论往往不会被识破，因为他披着敬虔与顺服的外衣。在人追求神、渴望他的带领、盼望走在他心意中的过程里，最深的恐惧往往不是遭遇困难，不是灵里的征战，也不是环境的挑战，而是我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、失败或不成熟而成为被神放弃的人。这恐惧的形象在人心中最容易被投射到扫罗身上，一个被选召、被恩膏却在某些决定中失败、 最后让人看见被厌弃的结局。内心深处常常这样颤抖着，我会不会也像扫罗那样？我某些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会不会已经让神失望了？我是否错过了某些时候，而神已经悄悄把他的心移开了？我是不是已经不在他的眷顾之列？这些问题不从理性出来，他们出自人对被神排除的深层恐惧，而羞辱与控告就是从这里攀附的。然而，在新约中，耶稣已经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。人的归属是基于一个已经完成的转移，不是基于他的表现，而是基于他的身份。这是一种属灵身份的宣告，一个人不再被旧的判决绑住，不再被过去定义，也不再被自己的软弱限制。不是因为他变得完美，而是因为他的归属已经改变。这也正是羞辱与控告最害怕的事，一旦人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，他们就失去权柄。人不是靠行为被接纳，也不是因为成功而被允许靠近神。真正的基础一直以来都不在于人的表现，而在于人的归属，在于他被放置在哪一个位置，在哪一个关系里。当人不确定自己的身份时，他自然会退后，会沉默，会自我设限。即使神迹就在眼前，他也不会伸手；即使门已经打开，他也不会进入。正因如此，在光明节预备的过程里，若不先处理这两种声音，人就难以真正走入神所预备的恩典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今天我们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一同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把我们生命中那些悄悄刑诉我们、限制我们、让我们退缩的羞辱感觉全都交给你。主啊，那些声音告诉我们不配、不够、不该期待太多，他们不一定大声，却长期安置在我们心房的某一个角落，使我们在属灵的旅程中选择停滞而非前进，有时甚至会被往后拉扯。然而罗马书八章一至两节的所呈现的真理提醒我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过去的我是头脑知道不被定罪，而今我清楚领受一种属灵位置的重新确立，我是与基督耶稣一同站立的，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所以不被定罪。你已经使人不再被旧的判决绑住，不再被过去塑造身份以及软弱定义整个生命的方向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向你承认，我们受到太多形式主义的影响，使得归纳的归属是用表现做得足够才能成为更好的人，我才配得你的关注，才有资格靠近你。今天我把这些羞辱的根交给你，那些让我质疑自身价值的记忆，那些让我不愿靠近你的声音，那些使我在你面前缩小的习惯，那些害怕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你丢弃的人，害怕有一天我会因为失败、软弱或做得不够好而失去你的眷顾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重新站回你所给予的身份。我不是因为完美而被接纳，也不是因为表现而被容许靠近，而是我的根基在于属于你。 求主拆除羞辱在我生命所建立的坐标，恢复我正确的定位。一个能向你坦然求助，能在你面前安稳，能相信自己在你心里并没有被排除的人。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我的羞辱影响已被挪去，我已重新恢复向你伸手的自由。我在你面前不再退后，靠着你给我的身份，我已走在你所预备的恩典中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